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安息日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78首。
我听见喜乐之声，这拯救，这拯救，在各处传扬福音。这拯救，这拯救，这命令应当遵行。上山头有过海面，这个车当保持心。这拯救，这拯救，生命将真道显明。这拯救，这拯救，传普世远近全能。这拯救，这拯救，各海都蒙恩绵延，各山林传遍相连，满地球都向西面。这拯救，这拯救，主舍命三日复活。这拯救，这拯救，赐福音传扬广阔。这拯救，这拯救，造苦难跟着落成，行神迹帮助准备，大声唱以心得意。这拯救，这拯救，好同乡吹遍地上。这拯救，这拯救，愿万邦一起归主。这拯救，这拯救，有海盗这座山高，揭穿的就是大恩，敞开歌的神安高。这拯救，这拯救，
感谢主耶稣的爱，让我们平安过了一个安息。啊，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啊，我们安息日哈，还有是灵恩布道会前的安息日晚上的聚会哈。那今天晚上我来讲这个得救与得力哈。我们请翻开以赛亚书30章啊，838页。好，我们先看3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说，那帮助人的必绊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那都一同灭亡。好，再翻过来我们看这个三十章，838页啊，这里30章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也是一样啊，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与我，结盟却不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驮在埃及的荫下， 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驮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好，我们读过这两段以后，现在我们来看30章的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志不肯。好，我们大概这样读过，大概就了解这个历史的前后了。我们知道主前721年啊，北朝以色列国亡于亚述国啊。那么这个亚述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投靠天上的神，他们所要的是看埃及应该有马兵，哦，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投靠埃及，请埃及来帮助啊。其实那是枉然的事啊。好，那么我们从30章31章看到了啊，1节到3节都可以看出啊，这个30章15节这里所说的啊，你们竟自不肯啊。从这里我们啊来想一想哦，啊，今天真耶稣教会很多的信徒没有错，都信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啊，很多人都不认识神，都不晓得神的心意啊，所以所作所为啊不能得讨神的喜欢，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这个归回安息应该是分开的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神的拯救，一定要归向神，回到神这边来啊，然后一定要安息在主耶稣的怀抱里面，完全来交托，完全来投靠神啊，这样你才可以得救。你要得到心里的力量，你一定要平静安稳，也是可以分开的啊。用平静的心来向神祷告啊，祈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啊，我们才能够安稳的啊来渡过难关，胜过仇敌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得救与得利的啊，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古时候的神的百姓也是不太认识神，所以他们是看人不看神，所以他们是要求埃及不求神帮助。好，刚刚也有这里也有写得很清楚，在这个30章第2节哈，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啊，都不求问神的啦，哈，看人呐，厉害的埃及厉害，埃及厉害，所以我去求埃及来帮助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也是很多人也是这样啊，遇到困难的事情，遇到身体有疾病啊，就一直的，哎，哪一个？人比较厉害，哪一个医生比较高明，我们赶快去找他好了，并没有想说，哎呦，我们的身体是神造的，我们遭遇的事情都是神安排的，没有这样想啊。很多信徒都是这样啊，不真正认识神啊，不投靠神啊。好，这个是我们觉得啊非常枉费的一件事情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想到，那不认识神，然后我们现在来讲神哈，神我们要怎么认识？我们看约伯记22章21节，643页，约伯记22章21节，好，这一段非常好哈，好，我们可以读一下哈。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懊悔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的荆棘必蒙拯救。好，这一段荆棘其实详细的查考，你对神一定有更深入的了解啊！尤其这边说你要认识神，就是神从神口中的言语，也就是从圣经里的道理来认识神啊，这是最恰当的。你要追求平安，要追求福气，你都要从圣经里来追求哦，而且尽量的要把神的话记在你的心里头。好，那我这个23节特别讲到我们要从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这个建立我们可以查考创世纪16章第2节。建立的意思就是建立你的生命，建立你的血统，建立你的生命的延续建立你将来能够传宗接代能够让这个生命一直延续下去，能够兴旺下去，这个就是建立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不合道理的事情从我们的身上把它除掉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就要建立你的生命，建立你的血统，让你的你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你能够生儿育女能够建立家室，传承后代这个是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好，再来24节，这里说将珍宝丢在尘土，将懊悔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意思就是说你要本来把看重世上的宝物这个心拿掉这个心要拿掉把它丢在这个石头锡和石头之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财灵，不要依靠金钱不要依靠财宝，这样好，来25节说全能者必为你的珍宝当我们把世界看清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看成第一这样子神就做你的珍宝了，做你的宝银了好，那么26节这里说以全能者为喜乐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很喜欢到教会来，很喜欢做圣工，很喜欢侍奉神，因为有喜乐，神会赐你喜乐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我们常常来到教会就是扬起脸来向神来祷告，所以神很喜欢我们抬头向他祷告了不要说祷告一分钟就不想祷告，一分钟没力量我们可以抬头向神祷告。然后27节说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神会听你的，不是不听你的，你是真心在祷告吗？如果真心在祷告，神就会听你的那但是你如果许愿的话，你就要还愿28节说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所以神都有听如果你所求的合乎神的道理，因为你已经远除了不义，把不合道理的事情拿掉了，所以你所求的都是合乎道理的事如果是合乎道理的事， 那么你所求的神就给你成就了，是这样啊。啊，他的亮光要照耀你的路，啊，就是要带领你走正确的道路。好，那二十九节说，人使你降卑，你人口说我必得高升。啊，所以无论到哪里去，有人看清你、藐视你，或是对你不公平，把你看得很卑微，没有关系啊。哎，有一天你就发现说，哎，神竟然让你非常的荣耀啊，因为你很谦卑嘛，你是谦卑的人，神要施恩给谦卑的人嘛，所以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啊，所以对神要有了解。三十节说，人非无故，神且要搭救他。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缺点，自己有毛病才会遇到的啊。但是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还是爱你啊，还是搭救你啊啊！何况你是清洁的啊，你没做坏事情啊，那么神一定会拯救你啊！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真神啊，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大概可以了解很多啊。那么今天其实主要的要再讲下面就是诗篇四十六篇，我们一起翻开啊，诗篇四十六篇六百九十一页。好，现在我们四十六篇，哎，一看，哎，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后裔的诗歌，哦，一看就看到可拉了，啊，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四十天以前，啊，也是星期五啊，我在这里讲啦，啊，这个可拉党和亚伦的仗，啊，好，我讲这个题目哈。啊，讲可拉党的时候说，可拉党他们毛病在嫉妒，哦，因为心他们心中不安静，他们心中有嫉妒的心啊，所以可拉党叛变了啊，在民数记十六章，他叛变的时候第三节那里有说，他们不服摩西亚伦的领导啊，认为摩西亚伦你们是擅自专权，你们自己想要把这个管理200万百姓的这个权力把你们抓住了，你们擅自专权啊！哎，却没有想到可拉党你们是藐视神的主权，神要给谁来领导200万的以色列百姓，那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他们藐视神的主权啊，说摩西亚人是擅自赚钱。再来啊，他们认为大家都很好啊，圣洁的百姓人人皆可成为领导者，为什么要给你们摩西亚人两个在带领呢？啊，他们很不满意啊，啊，是这样啊。然后他们很羡慕啊，这个亚伦能够当祭司，哦，他们是立位人没有错，但是他们不能当祭司，只有亚伦可以当祭司，啊啊，这个就是不服从神的安排啊。那么，所以摩西才会说：“你们已经是立位人了，神特别从十二支派里面选你们可拉的后裔，你们这些。”成为立位族人啊，你们还不满意吗？还不知足吗？这样啊，啊，这个是可拉党叛变的原因啊。那么后来神惩罚得很严重，怎么严重呢？啊，首先是地裂开，把四个可拉的领袖和他的家人都吞到地里面去了，啊，这个一定是几十个人的哦，啊，再来。因为有服从的以色列的首领啊，另外支派的很多首领250个， 有名望的以色列的首领，结果呢，都被火烧死了，250个不少哦，所以加起来差不多已经300个以上了哦。然后，因为神行了这个处罚以后，很多百姓不服从，因为不服从，所以神就处置他们。他们花苑园的人就遇到了瘟疫，结果一死就死了14,700人啊，14,700人啊，加上那个差不多快500人哈，所以差不多死了15,000人。那么这样大的一个事件发生以后，可拉的后裔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诗篇第46篇呐、所以我们第46篇啊，讲到这个得救还有得利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他们对神有认识了，对神有认识了啊。所以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有什么困难你就找神就对了。第一个是找神啊，然后是我们的力量啊，这个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找到神做避难所以后，你就向神求力量了啊。然后遇到什么患难需要帮助，神就随时做你的帮助了啊。这个是可拉党，他们遇到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对神的认识增加了，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哇，好厉害！因为他们看见那个地裂开了，把可拉党的人都吞在地里面，然后地又合起来了，所以他们才会说地虽改变啊，山虽。所以摇动到海心就又说了更多，其中的水虽喷风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了如果我们遵照神的意思行事的话，虽然有天灾地变，我们也不害怕啊，因为神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力量，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好，那么这一节圣经啊，我们如果引用这个约翰福音第7章的话啊，那就是。圣灵的活水啊，主耶稣讲的啊，人都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要使你们啊腹中好像流出这个活水一样啊。这个是我们看一下好了，约翰福音第7章啊，约翰第7章137页，137页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个诗篇46篇如果我们这个用现在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这一道河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就是祈求神赐给我们圣灵充满这个河的分岔然后分岔以后就把这个神的城把它包围起来了那这个城就很欢喜快乐了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同在的教会 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如果啊大家看重神的圣灵的工作，大家迫切祈求圣灵的带领充满，神的灵如果包围了我们的教会，包围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欢喜快乐啊。那么下面这个第五节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如果圣灵与我们同在啊，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啊，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天天祷告啊，清楚了解啊，真的看得见听得见的圣灵与我同在啊，那么这个神真的在我们心里头，神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那么这个城不会动摇嘛，哦，这个教会绝对啊不会有软弱的地方。到天一亮啊，时候到了，神的亮光出现了，神必帮助这个教会啊，这个城啊，那么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啊啊，这里也是谈到了啊，当时地裂开，吞灭了啊可拉党的人，那也是来告诉我们啊，做神仇对敌的，做神仇敌的啊，无论他好像声势多么的壮大啊，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地也会融化的了啊。好，那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所以啊，这个歌曲到这里就熄了啊，熄了就是啊间奏了，开始间奏了，好像唱歌唱到第七节就开始用乐器在间奏了哈啊，这是要来赞美天上的神的哈啊。第八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啊啊，就是说神怎么样啊，让这个地裂开啊啊，然后再合起来啊，让这块地啊荒凉了啊啊，让大家知道说，哎呀，神的全能这么样的大哦。那么第九节，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哦，意思就是说神战胜了要对抗他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势力啊，包括魔鬼的势力啊，这样子。好，那么再来第十节，你们要休息啊啊，这个你们要休息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啊倒着睡觉休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圣灵里要安静啊，你们要休息啊，你们的心思意念啊在神的圣灵里面要安静下来，因为人的心如果安静的话啊，像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所说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啊，所以你要活下去，要活得好，你们要休息，你们的心思意念在圣灵里面要安静下来啊。那人如果在安静中啊，就很头脑很清楚，可以分辨是非善恶，轻重缓急，可以得智慧聪明啊，所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向真神，回到天父的怀抱安息啊，然后以平静的心向他祷告，祈求圣灵的充满，安稳的倚靠神，活在神的爱里面啊啊，这个就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啊，所以平静的心啊，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从上头得到力量，能够使我们的心力得到刚强啊啊，因为在以弗所书三章啊十六节那边有说，我们倚靠圣灵祈求的话，可为了荣耀神，神就赐给你力量，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全世界人类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了啊 啊，所以这边第十节有讲哈，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啊。然后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这个从这个四十六章就是这样来解释啊。啊，我这是我的看法了哈，啊，我的感动哈是这样子啊，啊，那么接下来哈，啊，我来见证一下，上礼拜六我到北投教会去领会啊，啊，我先讲这个，我先讲这个信仰的传承了哈，啊，有的人说信仰是一代清，两代明。三代看心情，四代看情形，哎，五代跟人家去拜神明啊，这个是有的人实在糊里糊涂了，哦，这个信仰乱七八糟哈，啊，我在这个北投教会，他们十一月就要拆掉了哈，他们要建一个非常好的会堂哈，啊，这是感谢主了哈，那这个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很可爱啊。啊，在我们在三楼坐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跳来跳去。我就说：“哎，这个小朋友是谁的儿子啊？”哦，他们说：“哦，那是曹信雄的孙子啦。”哇，我一听说：“哎呀，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小时候，民国四十年一月二十一号受洗，啊，我们起初聚会就是在火车站啊。”长安西路272巷啊，哎，不是172巷啊，172巷啊。那好，我在台北教会都有参加少年班聚会。我哥哥大我2岁，我们是兄弟，还有一对兄弟就是曹义雄、曹信雄，他们两个也是和我们年纪相同啊。啊，那我这一次去北投看到那个小朋友说他是谁啊，那个刘执事说啊，这是曹信雄的孙子哦，一下就想到，哇，感谢主啊，曹义雄、曹信雄他们现在好不好？刘执事说他们七月的时候都安息了，而且更妙的是说他们两个兄弟感情很好，弟弟安息，经过4天，哥哥也安息了，所以到这个这个藏医社那里去的时候啊，啊，他们两个兄弟啊，两具棺木排在一起啊，哦，我听了说觉得很太妙了，或者什么这样哈。啊，是罗元生弟兄帮他们办的哈，哦，哇，这对兄弟他们从小和我们一起聚会，也经过了70年以上了啊，哦，然后他们安息只差4天，所以我觉得很妙哈，这个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啊，啊，再来啊，这个是罗弟兄哈，罗弟兄帮他们办丧礼的哈。好，那么我又看到一个，哎，矮，很矮哦，矮矮小小，当然老了会矮哦，他已经90岁了，穿个红色的 T 恤，哎，聚会的时候坐在那边很安静哦，都不会讲，吵也不会闹，都不会。啊，后来他到楼上去的时候和他坐啊，我们才知道啊，他是罗元生的岳父，是罗元生的太太的妹妹的样子哈，妹妹后来来信了，然后也带这个父亲来了，啊，这个父亲一来就很高兴，说要信主耶稣了，然后告诉他要除偶像，哎，他说，哎，我都马上把他除掉好了，哦，他自己就动手了，那他的女儿也帮忙，就把偶像除掉，然后把一些拜拜的东西都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哇！我说这个慕道朋友90岁了，哎，结果我和他讲话的时候，发现都 哎，他怎么都没有反应？原来他耳朵已经聋了。好，所以这个慕道朋友90岁了，耳朵聋了，一到教会就说要信耶稣，然后自己把偶像除掉。我说啊，这个是可以帮他施洗的，只要会祷告啊，认耶稣是神啊，啊，主耶稣看他这么年纪这么大了哈，应该可以受洗了吧哈，我是这样讲的哈，啊，只要会祷告了哈，啊，不会去拜吃这个拜拜的东西，然后是血就好了哈，啊，这个是慕道朋友哦，啊，那我现在再来讲一个和得救与得利有关的哈，啊，我那天去的时候，哎。这个罗真生传道也来了，啊，因为他女儿就住在竹围，他的女婿就是医师，所以他来看他的这个大女儿，来看他大女儿啊，所以和我们一起啊，然后聚会完了，大家就联谊聚会，啊，就是请罗传道啊，他背诵赞美诗。然后也和我合唱哈，啊，等一下又请一位刚信不久的，好像是3个月还是4个月的一个李姐妹，啊，这个李姐妹是哪里来的？上海来的，因为她是上海小姐，而且本来就在外教会，然后嫁给了住在石牌的一位台商，啊，然后就。啊，到台湾来了啊，那他为什么能够来到真耶稣教会？也是神的带领，所以他是真的是主耶稣的爱哦。啊，他说他来到台湾以后啊，他是觉得很寂寞孤单，因为先生又回到大陆去了哈，所以他就带着小女孩在公园里面玩啊。那这个啊，周俊宏传道叫周俊良的妈妈。啊，看到了，就向他做见证，然后就带他到真耶稣教会来。哦，他一来到北投教会，他嚯，好高兴啊！大家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热情啊？啊，大家讲话什么都和蔼可亲，好像一家人一样。本来他来到台湾，好，因为没有朋友，好像都没有快乐。谁知道来到北投教会，大家对他这么好。哦，他一下就活泼起来了，哎，然后过不了多久就求到圣灵了，哦，一求到圣灵更加欢喜快乐啊，然后和大家都打成一片，哦，所以他出来做见证啊，本来负责人说你做5分钟的见证，结果他做了30分钟的见证，好会讲，我说你这个人才如果啊以后来做宣道工作非常好哦，因为他说啊在大陆啊是啊要固定的某某会堂才可以聚会，什么时间才可以聚会啊，不像我们台湾到处都有会堂的，这么方便聚会，方便拜神，太快乐了哈，而且啊这个大陆18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能去教会，18岁以下都不能去，啊，所以说他来到台湾太快乐了，啊，他是因为要回去，因为先生在那边，他还要回上海去，所以他做了见证，好快乐哈，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啊，我们来唱诗256首。
将有百夫当入甘霖，是主慈爱之应许。应许是日期你来临，来自是恩赐救主。我将入甘霖，就是万一 上衣，但求浇灌我内心，将有白服降入甘霖，甘苦灵命的复苏，三月西国皆蒙滋润，西天是与同欢呼，我将若甘霖，就是万语之上你一万周围的烈伤，但求浇灌我内心，将有白服降入甘霖，我今痛悔仰望山，不求耶稣何时怜悯，好灵恩已将我受，上帝一万周围地的上衣，但求浇灌我内心，将有白服降入甘霖，只需信靠而顺从，不幸平安即将到临，只要专注这一心，我将若甘霖，就是万语之上你一万周围地的上衣，但求浇灌我。